话语的光中，照着神的话来活着，不是外面死守自句，而是主的话就是主自己，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弟兄姊妹，这个道就是主自己，就主的活道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标准，成为我们的引领，好让我们被神保守啊，这是防备之道。那最后再提一个点呢，他这里消极方面是叫我们远避淫行，免得我们得罪神。那积极方面，远避淫行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身体被分别出来，属主为主，然后跟主联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8-20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逃避淫行是为了不得罪神，这是消极的。那积极上要知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我们的身体，还不光是讲到我们的心灵，连我们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而这圣灵是从神来的，要住在你们里头，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前面13节的后半最后一句，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最神圣的 purpose 不是为了淫乱，不是为了我们生理的需求，而是为了主。那么主也是为了我们的身子啊，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15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啊，为什么说我可不将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呢？因为16节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所以当我们犯淫乱的时候，说到我们跟娼妓就联合了。那我们能不能，但是我们又是跟基督联合的，所以保罗的逻辑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呢？所以他说不可以啊。他说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远避淫行，一方面叫我们脱离审判不得罪神，而积极的方面，我们的身体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我们，他要亲自降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然后我想我们现在需要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啊，我们今天我想可能只看19章20章，那么23章的节气我们留到下一次。我们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吧。第十九章我们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 confuse 啊，因为他这边啊几乎好像零零碎碎的啊，东一点西一点讲了很多这个各样的条例。那有两件事情我们特别注意啊。那第一件事情，最常重复出现的一句话，什么？我是耶和华啊，或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几乎在每一个诫命底下都有啊。那么它重复的出现。那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些诫命都不应该随随便便来看啊，它不是一个无所谓的摆在这里。神讲完了以后就说我是耶和华，都在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重视。那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也只有靠着那一位我是的神，我们才可能活得出来。那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去读这些诫命的时候，律律典章有一个很重要的钥匙我们要掌握住，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左手碎碎东一点西一点的，在这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不知道它真正中心的主流在讲什么。那么这把钥匙在哪里呢？我想我们翻到新约两节圣经看一下好不好。一个是马太福音22章， 那个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啊，我们从三十五节看到四十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钥匙。当我们去读旧约这些律例典章、这些仪文条例的时候，神第一个叫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神，第二个要爱人啊。他说这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那么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而且是最大的。那马可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讲的也是类似的啊。他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就是所有神不管从哪个角度跟我们讲律例讲典章，那基本上一方面要叫我们真正的能够来爱神，一方面要叫我们能够爱人。那我们再请读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内的，所以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所以在这里讲到整个律法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啊。那我们最后再读一个地方啊，罗马书啊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读啊，爱就完全了律法。太宝贝了啊。我想我们这几节经文掌握住，我们再来看，再回头来看这个利未记十九章，我想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整个律法的中心啊都在朝这个方向去，而十九章呢也正好就是朝这个方向去。所以这是讲到爱的诫命啊。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不同，能够跟世人有分别啊，不光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同，我们外面的生活也不同，而在我们生活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神家有爱，神儿女们身上的爱啊。所以那个雅各书里面讲到，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这个旗子说到是一个标志，是一个特点，是一个夸耀，这是旗子。神是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不是让人知道在这里有爱，不仅仅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而且我们也彼此相爱，这叫做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那弟兄姊妹，我以前我记得讲过这个例子，我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学校有运动会啊，那我们每一个年级，高一高二高三，每一个年级大概有二十个班，所以全校有六十个班啊。那运动会的时候呢，全班就要自己设计一个班旗，你们都有做过吗啊，设计一个班旗，那么这个班旗呢是代表这个班的特点啊，或是夸耀，所以有人去做那个老鹰，很这个很俊挺的啊，或者狮子很雄壮的啊，啊，或是火箭啊，这个非常现代的啊，反正都是做那个尽量能够能够来 show off， 能够代表本班的特点，然后成为本班的夸耀，至少这两个特点。也从来没有人去做一只毛毛虫啊，啊，一只乌龟啦、啊，啊，或是一只什么这个很人很讨厌的东西做他的班旗的啊，因为班旗是一个夸耀。啊，是代表我们班的 team spirit， 我们班上的特点啊。那弟兄姊妹，神家神是用什么旗做我们的 banner？ 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然后我们知道，在这里有神的爱，在这里彼此相爱，爱是我们最大的特点。所以神儿女们跟世人的分别，不光讲到我们圣洁啊，一方面讲到神家有爱。所以十九章在这里从爱的角度，让我们看见。过一个分别为圣，一个跟世人有分别的生活，那应该有的情形，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然后要彼此相爱，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我们挑几个来看啊，像讲到爱神呢，那一开始就讲到爱神。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一开始就叫我们知道，只有神是神，只有神配得我们敬拜，只有神是我们的中心，要我们专心的爱他。那中间也有很多的，我们不多说的啊，像二十六节，他说不可以吃带血的物，不可以用法术，不可以用光照，那头的周围不可以剃，须的周围也不可以损坏，不可以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以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啊。说到我们不要随从世界的风俗，也不要用拜假神的方法来敬拜神，都必须要照着神的方式啊。讲十九节，讲到我们不可以掺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以叫你们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说到神喜欢我们 pure， 不喜欢我们有掺杂牲畜异类的牲畜配合，说到生命上的掺杂，掺杂的种来种地。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讲到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啊。那这里可以讲到我们在一切的生活工作侍奉的动机上面不可以有掺杂，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顺着情欲撒种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从圣灵收永生。到底我们在种什么？到底我们人生在这里要什么？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到底我们做这件事，我们做这个侍奉，我们说这个话，我们做这件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你到底在种什么？不要掺杂。那么衣服说到我们的行为和见证，在行为上不要做两面人，所以这两种的这个不同的表现，在人面前是一件事情，在家里面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在人看不见的时候是一件事情，人看得见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叫做掺杂的衣服。说到我们这个表里不一致啊，我们是一个混杂的。神不喜欢我们不单纯，神喜欢我们单纯啊。那我们要能够单纯爱他，这都需要爱的。一切跟神有关的都说到我们为了爱神，我们在这里愿意顺服他。那最后我再提一个爱神的啊，其实那个我等一下提，那个爱神跟爱人都可以混在一起谈。那我们现在挑几个讲到爱人的啊，讲到这个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爱人如己的啊。第五节，他前面还是讲到爱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说到我们献平安祭是叫做酬恩祭或者感谢祭，要献得蒙悦纳，就不要在主面前苦哈哈的不甘心不情愿我不奉献的话怕神管教我我不奉献的话怕我这个车子会撞，或是这个 IRS 会来查我的税或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是为了怕而奉献，那没有意思啊。那有人是上的祭坛呢，哭着这个呼天呛地的全天下来都要知道，像杀猪一样那样叫我上祭坛呢全天下来都知道他上祭坛了，那主真的不敢下刀的。那这个要献得可蒙悦纳安静，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真的是甘心，只有甘心叫我们不出声。一不甘心的话，你就发现你做一点侍奉，做一点奉献，要全天下都知道。所以以前黎弟兄讲说，有人背十字架，他在楼上背，楼下的人都知道，脚步这么沉重他在房间背，隔壁的人都知道，唉声叹气的，你觉得好像这个音乐在房间里面，十字架还没开始呢，已经开始唱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在这唱给所有人听。碰到一点苦难进了一点火窑里面，全身都是火燎味道，对不对？但以你的三个朋友丢到火里面去，没有闻到火燎的味道。在十字架的火炼中，但是让人闻不出十字架的那个火炼的那个窑味那个焦味。那我们是一点点就全身焦，天下人都知道我在受苦了那这个是不行献祭要献得蒙悦纳，那么甘心所以 这个平安祭是叫做还愿，叫做感恩，甘心的一个祭。然后呢，要在第一天、第二天吃啊，第三天要用火焚烧。说到我们这个感恩、这种还愿、这种甘心祭，要新鲜的，要常常有的。不是去年献了一次，退休会献了一次，那今年七月初退休会又快到了，又要再去献祭了啊！所以我们吃了一年，不可以这样子，要常常更新啊！那每一两天就要更新奉献的，那凡祭是早晚都要奉献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常常有这样子的奉献，那只有爱可以做到这个，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讲那个人啊，第九节，他说在你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割进田角。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不可以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以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到在爱中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巴不得能够多给一点给别人，对不对？所以更不要说你掉下来的还要回去捡起来，还要把那个墙角都要割尽。这句话说一点好处都不给别人，神不喜欢我们这样，神喜欢施比受更有福啊！所以像波阿斯，路得到他田里面，他不仅仅不割尽，他还叫那个仆人故意丢下一些来，对不对？让他丰丰富富抱着满盒的贺款回去。弟兄姊妹，这叫做有恩典，多而又多。一个人能给，证明他生命的丰富；一个人不能给，就显出他生命的情形是怎样啊！只有 rich 的人才能够给的。人不丰富就不可能给，所以你看一个人他肯不肯给别人，你就知道他里面的生命丰不丰富，这是最直接的，圣经上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只有丰富的人，只有有的人才能够给，所以给人的就有给你们的。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给的时候，主就把更多的给我们，所以越给越丰富，施比受更有福啊！神要我们给，所以在这里说到爱中要常以为亏欠，愿意给啊。然后爱是蛮有恩慈的，对不对？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十一节他说你们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欺骗，不可以彼此说谎等等啊。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在爱的真谛里面告诉我们，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不可以撒谎，不可以欺骗，这都是跟爱发生关系的。十三节，不可以欺压你的邻舍，不可以抢夺他的物，故宫的工匠不可以在你那里过夜，不可以咒骂聋子，也不可以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瞎子已经看不见路了，你将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这就是没有爱。所以以前有个小孩子回家，那么嘻嘻哈哈很高兴的跟他大人讲，说他们那今天玩的好高兴的，问他为什么，他是因为有他们看到一个瞎子啊，所以就故意在他心里面摆东西，让那个瞎子走不过去的，他们全部小孩子都快乐的不得了。爸爸妈妈一听就很生气，把他好好骂了一顿，这就是没有爱。这个欺压别人啊，这叫做仗势欺人，这个欺负这些他们不行的人。那骂聋子，你有没有骂过聋子？你们有没有骂过聋子？没有的，有的人举手，只有你两个，还不错。那我们常常骂聋子的啊，你在背后说人就是在骂聋子，对不对？因为你讲的那个人他听不到嘛，这就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他本人根本听不到你在背后批评论断他，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你就是在那里骂聋子，你仗着他不在你在这边说他，这叫做仗势欺人。没有爱才会做这种事情，这都是跟爱发生关系的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我前年去大陆的时候，去国内的时候啊，那时候 Jennifer 跟我讲，就说在上海报纸几天前才报的事情，就说到有一个小孩子们，他们不是几天前，就是那阵子发生的事，就小孩子们在这个河边还是湖里面游泳啊，那么有一个小孩子他不小心掉水不会游，所以他的一个小朋友跳下去就把他给救回来了。那么救回来以后呢，去救的那个人呢体力不够啊，所以他自己不晓得是脚抽筋还是怎么样，也快要被淹了。那被救上来的那个小朋友呢，就是旁边求那些大人，旁边很多人在看啊，他就拜托那些大人，他跪在那边求他们救他。那个大人说，你先拿钱来我才去救。那小孩子就求他说，我跟你保证，我爸爸妈妈一定给你钱。那个大人说，不行，你给我钱。所以那个小孩子就冲回家去啊，拉着他爸妈带着钱赶来，就那个底下那个小孩子已经淹死掉了，那报纸上就这样子报着，那看着真的是让人很难过。 怎么会为了一个钱可以眼睁睁看着生命在底下就这样过去？这真的就是仗势欺人了。你说跟我无关了，我可以不救他，又不是我欠他。但弟兄姊妹，一个有爱的人不可以这个样子。这是圣经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神需要必须要逼到一个地步，要这样去叮咛我们。其实人起初神造的人不是这样的，神根本不需要叮咛，人就应该满了爱的。只是因为今天人堕落了，罪进来了，人是变成以自己为中心了，所以你就发现圣经上神只好这么细的在这里叮咛。盯到一个地步，告诉人说葡萄掉的不可以捡，割尽不可以割尽田角，那这些小事情神都得盯。弟兄姊妹，这真的讲到人真的是在主人面前已经失去了那个尊贵的形象啊！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的。你看看在这个时候，在这么早3000多年前，人已经堕落到神需要左叮咛右叮咛，而今天更不要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啊，帮助我们啊，底下讲到不可以恨人，不可以报仇，不可以埋怨啊，要爱人如己啊，这是17节、18节讲的啊，要爱人如己。那前面也讲到不要搬弄是非，不要跟邻舍为敌，这都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彼此相爱啊，要爱人如己。那弟兄姊妹，当神讲完这些的时候，必须讲我是耶和华。一方面讲到这个诫命的重要，一方面讲到凭着我们自己做不到的。爱人如己，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两条诫命中最大的，但是我们怎么爱人如己呢？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以前讲说，我说你看一对夫妻怎么撑伞你就知道了啊。那婚前追的时候，那个男孩子都牺牲自己帮女孩子撑伞，满了爱。两个人开始蜜月期，刚结婚的时候躲在一把小伞底下亲亲密密的啊。等到再过一阵子，就变成男的牵伞，女的在后面追啊，那个头想要塞到伞底下去啊，那个先生都不管他了。走在前面，这怎么叫做爱人如己呢？你发现人的爱不可靠的，只有主。不然的话，连我们最亲的那一半，连我们最爱的孩子，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我爱他像爱我一样。原谅我说，没有人在这个光中可以站得住的，不可能的。那今天只有主，对不对？只有主，只有那个阿嘎佩，从上头从神来的爱可以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我是阿嘎佩。约翰一书第4章，神说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而这个爱就是阿嘎佩。整个约翰一书第4章所讲的爱都是用阿嘎佩，那是一个从神来的爱，不是从人来的爱。这就是讲到彼此相爱啊。好，那我想这边很多了啊，我们基本上就是知道，所以整卷书你从爱神跟爱人的角度你都可以读得出来。特别如果你对照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所讲的爱的真谛啊，你都可以找得到。那在这里有一段特别的经文啊，我花大概3-5分钟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是在23节到25节。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收割里的一样，3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收割里的，是不可吃的，但第4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5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段圣经并不是很容易读啊，我自己在参考书上也没有办法找到什么一些解释，他们就照圣经上字面的讲说，神就是要叫他们分别3年，第4年给神，第5年吃啊。那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出熟的果子，但是也有人反对说出熟的果子不能说它是未收割里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讲不通，所以呢这节很难讲。那后来我找不到，我就在主面前一直祷告，我跟神说，主啊，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有一天在祷告里面呢，自己里面有一些感觉，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了啊，并不代表就是绝对这句话的解释啊。我把它跟大家分享。那我是觉得这一段的圣经啊，如果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那4个很重要的原则来看这件事的话，那就很清楚。进到迦南地要去享受这个树上的果子，说到我们人对我们这一生我们辛劳所得或是地上 这些物质或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享受，我们该存有的态度是什么？果子是种的，对不对？人浇灌栽培它长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劳苦所得的啊，或者我们今生所得的，或者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我们享受的态度到底是什么。神说头三年不可以吃，第四年全归给神，第五年可以吃，接着更多。那在这里我想我们先把这个哥林多前书这四个原则把它抓出来好不好？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在这里讲到了其中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第二个，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它的辖制。在这里讲的其中的两个原则，我们请再看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也讲的两个，其中有一个前面已经讲过的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个已经讲过的。我们来看第三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是第三个原则。所以这三个原则就讲到我们前面，你进去的时候这三年不要去吃它，要像他未受割礼的一样要去洁净，就是说我们对看到的这些果子，明明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享受在我们周围，但是我们却可以不吃。第一，讲到凡事都可行，但是呢不都有益处。如果神说不可以吃而你硬去吃，绝对没有益处，对不对？如果凡事都可以吃，但是你却受了他的辖制的话，神就不希望我们去吃。所以你要知道，进到迦南地看的果子三年不准吃，那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那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造就人。如果神说不可以吃的，你去吃一定不造就人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假装我们现在回到三千多年前，神讲了这句话了，结果你们半夜发现这个余弟兄爬到树上偷偷在那里吃啊，然后礼拜天他还来讲台，你就会说，余弟兄啊，你昨天晚上在树上干嘛？我没有造就你们的嘛，对不对？那么神说不可以，但是我却去吃了，不造就你们。如果我喝得酩酊大醉的，圣经上明明说不可以醉酒，但是我喝得酩酊大醉，我不造就你们，对我也没有益处，我可能受他辖制，我不能够自由。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说到我们对自己的成果也好，或者对世界的享受，就只能三个原则啊，让我们明明有，明明在，明明我如果要照着没有神的话，我可以去享受的，但是我却可以不享受。凡事都可行，并不都有益处。神既然说不可以吃，我如果吃了绝对没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造就人。神说不可以吃，如果我硬吃的话，我不会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辖制。神明明说不可以吃，但是我却忍不住不吃，表示我受他辖制。好，也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对这一切的享受要有节制。前两天我们讲到挪亚，他醉酒，对不对？他摘了一个园子，然后他喝酒，然后他醉了。说到对他劳苦所得的，对他今生所得的，他在享用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对的态度，需要有节制。当他过头的时候，他就醉酒了，醉酒以后就把他的羞耻暴露出来，他醉酒以后他就让他的孩子们后代也遭受咒诅跟审判。弟兄姊妹，我们犯罪一方面说到自己受羞辱，一方面说到我们的失败会影响别人的。所以今天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对我们劳苦所得的要有一个对的态度啊，那我们生活上的原则也要有一个对的态度。那在保罗在这一章里面，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三个很重要的不啊，然后接下来这样看第四个原则啊，也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这是积极的了啊，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仅仅只是刚才前面三个好像消极的禁止啊，不受他辖制，因为他不造就人我不做啊，因为他没有益处我不做。底下说到你们无论做什么，甚至或吃或喝，这么小的事情，他说都要为着荣耀神而做。 holy for God， 完全为了神。所以第四年所长的呢，全部归给神，他们什么都不吃，这是积极的。不光是在消极方面，他们不去吃它啊，能够压抑住自己的 temptation 那个欲望，或是外面给他的诱惑啊，他能够不吃，不受他辖制。他在积极方面，第四年神自己已经干净了，但是呢，他可以为着神，完全归给神，为着神。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为了荣耀神而行。啊，当我们真的经过这四件原则来过滤、来洁净啊、来调整过的时候，弟兄姊妹，神说要叫这个果子结得更多啊！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能够说：“我知道怎样处贫穷，也知道怎样处富足。”很多的人，神不能够叫他富足，因为一富足就害了他，一有钱这个人就完。但是有的人神可以很放心的把很多的产业交在他手中，神知道这个人没有问题，因为经过了这四个原则过滤过调整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对我们这一生劳苦所得的态度，用这四个原则来平衡。所以你不要讲说人可不可以抽烟啦、啊，可不可以喝酒啦、啊，可不可以看电视啦、啊，都不需要去管这些外面的条例。你把它带到主的光中，在这四个原则底下一经过以后，你可以放心的享受了。而且神不仅仅叫我们享受，神要叫他结果是更多。这是我对这一段圣经的一个体会啊。我是觉得进到迦南地，祝福都在周围，那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态度来享受？这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有关啊，所以我想就停在这。那整个的总结，既然讲到爱，所以呢，靠着主，我们来活啊。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这些诫命摆在这里，提醒我们要爱神。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命令，而我们照着去做的去活的话，主说这个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常向他显现。这是我们蒙福的秘诀。好，最后一节，这个最后一章二十章，我想我们只要两分钟就可以交通完了啊。二十章在这里讲到一些惩戒的条例，那特别神把两件事情抓出来，再三的重申啊。那二十章第一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少谕，讲的不够，还要再讲。”有两件最重要的事。那第一个跟拜偶像有关啊，拜别的神。所以神说：“你不可以把叫百姓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不可以去行这个像交鬼的行邪术的啊，去随从他们啊。”讲到这个跟偶像拜别神有关的，那第二件事情特别跟行淫乱有关的。那这两件事情，如果我们旧约历史熟的话，整个神百姓的历史，或者整个神百姓失败的历史，都是围绕着这两件事，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行淫乱。这两件罪一直没有离开神的家，所以在二十章里面，其实神早就把这两件事情特别从最重境界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一个是拜偶像，就主以外另有所事，另有所追求；一个是行淫乱，为了自己的情欲，为了自己肉体啊。那弟兄姊妹，这些对我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而这一切诫命颁布的这个目的，在消极方面，叫我们不要得罪神，免得从这个地上被吐出来。这是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的啊，他说：“你们要谨慎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来。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不可以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恶事，所以我厌恶他们。”所以在消极方面，让我们不被从应许之地吐出来，让我们不能够享受应许。在消极方面，不叫我们得罪神，让神厌恶我们，这是消极的。积极方面呢，在这里讲到我们要归耶和华为圣啊，让我们与万民能够有分别。在这里所说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二十六节， 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那这是积极方面的啊。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就结束今天早上的交通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其实我们一起把第三节第四节一起读好了。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贝的经文，作为我们今天早晨二十章讲完以后的一个总结啊。他叫我们，他把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他叫我们不仅仅在消极方面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且在积极上面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啊， becom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让我们跟神的那个 divine 的那个性情啊，能够成为一个 partaker， 神的性情能够 constitute， 能够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跟他的性情有份，能够像他。弟兄姊妹，这真是宝贵的经文啊！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外面的这些束缚，好像这些要求，能够看到那个深处的意义。神是要叫我们跟他相交，不光只是在外面有一个 fellowship 的相交，而是在生命里面跟他的性情相交，跟他的性情有份，跟他的性情联合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像他。好，那太宝贵的，我想我的信息就停在这，好不好？那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还是一起有一些祷告，好不好？今天到我们利未记最后一讲二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我想时间过得很快啊。那利未记的内容我们读起来都知道，它比较是讲的比较细节，而且比较好像生硬一点，所以我们除了在这里听以外，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家能够把听完的那几章经文再读一遍，那时候感觉就会比较不一样啊，那留的印象也会比较深刻。那希望我们不是光只是听，那希望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信息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祝福。那今天早晨我们讲二十三章，因为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二十三章在讲各种的节期。那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对节期的观念也非常的深刻啊。那节期是特别讲到一些特别的日子，它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么人在这个日子的里面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可以纪念的日子，或是人可以欢乐的日子啊，它总是一个很特别特别的日子。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节期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我们在属灵上啊，那各种特殊深入的属灵经历啊，各种特殊深入的属灵经历，它非常的重要，它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来这里讲到圣经里面所讲的各样的节期。所以呢，神借着各样的节期的设立啊，那呼召以色列人，让他们周而复始的在这里复习，在这里温习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恩，让他们能够借着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的，一年又一年的在这里过各样的节期，好让他们温习神所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全备的救恩啊。那借着这样子的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在救恩的经历上面，我们能够越经历越深刻，以至于我们长大达到成熟啊。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讲完这个各种节期，这七个主要的节期，那讲完以后，你就发现它本身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啊，一个灵程的历程。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七个日子也讲到整个救恩历史的发展啊。整个救恩，神怎么样子实现他的救恩，那一个日子接着一个日子，他都有他属灵的意义在。 所以各种的节期我们等一下会从两个角度讲啊。那一个是从历史上的，就按着时间按着应验上来说啊，神的救恩怎么样子在时间的里面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实现来完成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是讲到从属灵上按照我们救恩的经历来灵层的进阶的这个角度我们来讲。好，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但是无论是这两个的哪一个角度来说啊，那么对所有神儿女们来说，这几个日子都是极其重要而且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圣经上称它为耶和华的节期。在23章第1节他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啊，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说这些节期这么重要啊，因为它是神的日子啊，是神所定的日子。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把它定为圣会啊，等于所有神的儿女们，还不是个人的经历，是所有神儿女们都要一同来经历、一同来纪念的日子。那我想我们先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下好了啊，先从历史的角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跟我们今天属灵经历上面的关系啊。我这里有一个 transparency， 我把它打出来给大家看。那因为这个都是书上有 copyright， 所以我没有办法印给你们，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哎，对不起，我应该慢点讲，我还有一个节期还没讲。在我讲这七个节期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我们需要先讲啊，就是安息日。那安息日是一切节期的根基啊，所有的节日都是建筑在安息日的根基上面，都跟安息日发生了关系。那除了这七个节期以外，神的儿女们每个礼拜至少有一个安息日，这是我们知道的，对不对？那碰到大的节期的时候，那么又有特别的安息日，就像逾越节啊，逾越节的之后的第二天是安息日，那就算没有碰到礼拜六，礼拜六是他们的安息日，就算不是礼拜六，那一天也要被定为特别的安息日啊。所以像无酵节，它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都是安息日啊，所以有的时候就算不是礼拜六，那么也定为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是一切节日啊，或是说是我们一切属灵救恩经历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要经历安息日。那么安息日特别是讲到啊，神为我们所做的、所做成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切都已经做成了，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神叫人能够进入他的安息，进入他的安息。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安息我们至少有三个很重要的安息我们要提到啊。那第一个是神创造的安息，那这是在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的。啊，在这里讲到第一个安息啊，讲到神整个创造的完成而进入安息，那叫人在这里享受神为人所预备的一切啊。那第二个安息，那是特别讲到神百姓要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从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很清楚的讲啊，那希伯来的作者一直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讲到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倒闭了，他们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他把整个迦南地啊，那个基督里面一切丰富的应许啊，都把它预表成为这个安息啊。讲到我们进入基督里面，进入迦南地所预表的主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安息。那这是第二面。那第三面呢，圣经上主耶稣自己讲到了啊，他说人子，马太福音12章第8节，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讲到在主里面的真安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创造的安息，第七日定为安息，在旧约里面用迦南地做预表，表示那是一个安息，但是到了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安息 死的主。就在这七天里面的时间上的安息日来说的话，主耶稣说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那么就在这个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来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叫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那个安息是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啊，在基督里面的。那这个安息，我们上一次在那个圣经预查的时候，我们引用到出埃及记31章，特别也说到这是神跟他百姓立约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31章，那个稍微大一点点。出埃及记31章啊，我们请看